弟兄姐妹平安，9月23号占卜世界成为主灵修标题 The Missionary's Goal， 宣教士、传教士、使者的目标。引用的是路加福音18章31节，耶稣对他们说，看哪，我们要往耶路撒冷去。第一段，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我们的雄心、我们的抱负随着成长而改变，但在基督徒生活中，目标是在一开始就被刺下了，而开始和结束是正好相同的，那就是我们的主自己。我们以基督为开始，也以他为结束，就像以弗所书4章13节讲的，直到我们众人所有人都达到基督的完全的成熟的程度，而不只是我们自己认为的基督徒生命应该是什么的那种想法。那使者、宣教士、传教士的目标是遵行天父的旨意，而不是有用啊，或者去赢得世上的人。当然一个传教士、一个宣教士、一个使者是有用的，这个是还特别写体字强调是有用的，而他也的确啊，这个的确也写体字强调，而他也的确是赢得世上者，但那不是他的目标，他的目标是遵行他的主的旨意。第二段，在我们的主的生命里，耶路撒冷是他到达天父旨意耶路撒冷就是耶稣达到天父旨意的高潮，死在十字架上。而除非我们跟耶稣走到那里去，否则呢，我们是跟他也没有 friendship， 没有友情，也没有 fellowship， 也没有团契，也没有相交的。没有什么会改变往耶路撒冷方向去什么都改变不了主往耶路撒冷的方向去。他从来不着急经过那些某个村庄，他受逼迫那个村庄，他不会很着急的走过去，或者呢他在其他另外一个地方蒙祝福了，他就继续逗留在那里，他也不会继续逗留在蒙福的这个地方。感恩或不感恩，人家对他感激或不感激，都不能丝毫的把我们的主从往耶路撒冷去这个目的呢把它转离，都不行。那第三段，一个门徒不能高过他的老师，一个仆人也不能高过他的主人，这个就是马太福音10章24节。换句话说，发生在我们的主身上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我们往我们的耶路撒冷去的路上，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神的作为将会透过我们展现出来，人们呢会得到祝福，其中一两个呢也会显示他们的感激，然后其他人呢是完全不感激的。但是没有什么可以改变我们往我们的耶路撒冷去。最后一段，在那里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是路加福音23章33节。那里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那就是当我们的主到了耶路撒冷以后所发生的事。而那个事呢，是进入我们救恩的一个途径，一个门道。然而呢，圣徒并不以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磨难为结束，靠着主的恩典，他们是以荣耀为结束。在这个期间呢，我们的标语是以每一个人都这么说为总结，就是我也上耶路撒冷去。那今天张博士在讲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往耶路撒冷去的这个目标第一段，我们的人生抱负，可能你从小呢都会有不一样的。你小时候如果写十年后你的志向，我写过啊，我要得诺贝尔文学奖啊，我要做老师啊等等。随着我们开始呢长大呢，可能都一直在变。但是当你信耶稣之后呢，你的目标，你从一刚开始信耶稣，你这个目标就被给下来了，一直到结束，开始跟结束都一样的，就是我们的主自己。所以呢，我们要长大，满有基督的身量，达到耶稣基督那种完全的丰满，那种成熟。所以呢，我们开始跟我们结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那第二个，这个就是要看耶稣，耶稣的榜样，耶稣自己，他是往耶路撒冷去，他遵行天父旨意，最高潮当然就是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也要跟耶稣一起往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在走这个过程呢， 耶稣他有受逼迫的，但受逼迫的地方他不会说啊，快快快快走过去，就不用受逼迫。或者呢，他有很多人接待他，他也蒙祝福，他就说好吧好吧，我就逗留在这里，逗留个好几个礼拜好几个月，不，他也不。那别人对他感激或对不感对他不感激，都不影响他继续往耶路撒冷去，什么都没有把他从往耶路撒冷去的这个目的呢，把他给远离了，都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他。那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当然我们也要这样。那我们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耶路撒冷的途中啊，我们也会受逼迫的，好像耶稣那样。我记得在我信主然后重生得救最后蒙召全职的时候，其实也真的就是途中有一些也有人呢就是很成为我的祝福，然后其中有一些人呢也会，当然我不能说逼迫，但是他们也会捏造，比方说就会有一些人因为他们跟我可能他们的配偶或他们自己来上课的时候，或者跟我个人接触，那我的要求条件是比较严格，那严格呢，那这个人可能就不来上课了，那他就觉得很没有面子或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因为这都是辗转的。那可能回去呢跟教会说，跟老公说，然后这些教会这些老公呢他们就会封杀我。那很有意思，他们讲的就是说，那别人就会问啊，为什么呢？李老师出了什么问题吗？他有什么问题吗？每一个人的回答都说，他讲的内容没有问题，但他这个人有问题。可有意思呢，说我这个人有问题。其实我就想起来，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在1996年、98年，当时呢，我在纽约做校园事工，然后我照顾崔牧师，就是一个得癌症的老妇人，一个女牧师。然后呢后来他就请我做他们教会的牧者做牧师。然后因为教会的人就是很喜欢他，接受不了他得癌症，然后他要休息啊，他不太能够再跟会众像以前那样在一起了吧。反正我刚到，我也不认识他，然后我就这样接手了。然后会众可能跟他比较熟了，像对待一个忠心的仆人一样，只是大家都很忙，你知道纽约地区步调都是快快快快快，不像哇，真的不像东马，马来西亚人是非常慢。马来西亚住在马来西亚这块土地，在东马来西亚的人步调什么都是很慢的，不是像我们纽约 rush rush 匆匆忙忙。所以呢大家都很忙，都不能照顾他。大家是很高兴我可以照顾，但是好像他们对崔牧师不知道是不太能够接受他得癌症呢，还是怎么样，那种哀怨之情啊都发在我身上。那这也就作罢了反正那时候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本来在台湾，后来他想到美国来进修，但他托福没考过，他就问我能不能把他想办法弄到美国，像比方说请他做教会的传道人这样子。当时呢我是没有这个权柄，但我可以推荐，我就推荐了我服事的机构跟福音机构跟这个教会，就是两边可不可以用 part time 就半天兼职这样。那这样我是天真的以为半天半天的薪水加起来呢，那就是全天了。结果呢这个姐妹，我们就说吧，就这个人他就当时我在台湾认识他，我也觉得这个人挺爱主的，我就说没有问题，我就帮他他观光签证嘛，然后他就到美国来，然后我就帮他办身份，当时我想直接帮他办绿卡，但是崔牧师不同意，崔牧师见识比较广，他看了这个人，他不喜欢他，那我都不明白为什么，姜还是老的辣，我那时候真的是，太年轻了。然后呢，崔牧师不同意，教会直接用绿卡身份办他，就最后就用 R1 宗教身份把他办下来。当时呢，崔牧师就警告我说，教会的大权不要交给这个人。我是不明白我也不明白，因为他跟崔牧师我们三个人等于是住在我纽约的公寓嘛，可能他一些小事崔牧师看出来，而我呢跟这个朋友离开太久了，我觉得他很爱主，我好像我灵里面可能也觉得这个人还 OK 吧。但是后来显示这个人就是很要权柄，崔牧师过世以后他就来跟我要权柄， 当时我带领他在机构，真的是连我们机构主管都说，哇，你以后一定会是一个很好的主管。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在为这个人争取那个薪资权益啊，你甚至说如果我们不答应你要求的这个数字，你就辞职不干。你这个人很为属下着想的，你这个人将来一定会是很好的主管。那总之啊，就请了他，两边机构都请了他，给的工资都是挺高的。但是呢，他可能因为不太熟悉美国，所以在做事的时候，我们要办很多东西，比方说他打桌报，我们要办一个活动，后来有一个单位跟我们合办，后来又不愿意了，要抽掉。那我看到他打的那个宣传的周报那个广告传单，我就说啊，把这个合办单位哈，这个谁谁谁拿掉。他说为什么啊？他就不拿。我说我们要尊重啊，他们当事人这个团体，人家这个团体不愿意，我们就不可以放。他就一定要放。我说不行，你一定要拿掉。他就不高兴，诸如此类。后来他跟我的上司主管就讲，跟国亮牧师就讲说，他在台湾在台中教会服侍的时候，教会是老牧师，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怎么到我这里来呢？变成好像侧手侧脚的啊，他都不能做他想要做的，打一个这个周报这个宣传呢啊，他要很多很多放在一起很热闹。他跟我的主管林牧师说我们在台湾呢越多承办单位越热闹，但是呢我是因为对方这个团体没有答应了，我们就不可以放他。后来我的牧师就跟他讲，因为在机构里面他算是我的助手，就说你比较晚来，那谭云是在美国又服侍，他经验很丰富的，而且在名义上你是他的助手，你要听他，你可以建议，但是如果他告诉你不行，他有他的理由，那你就得听他。他就不愿意，他说这样子我没有办法跟他同工，就是没有办法跟我同工，他不愿意在我之下。这倒也作罢，但是崔牧师死以后，他来跟我要权柄，甚至他写信给教会因为我曾经为了他向众教会做学生事工嘛，要募款，他就写信去说了我一些不知道说我什么坏话，我也搞不清楚，搞得本来不让我免费看牙齿的一对夫妻对我也有怨，而我都不知道，搞得我带他去的那个一个中国大陆的团契也是对我有违言。那崔牧师过世的时候，我真的很痛苦，痛苦到中央公园痛哭。然后神就差派一个美国人吧，反正他叫 Rebecca， 他就说 God knows everything。那我就不哭了，虽然我不哭，但是崔牧师过世我还是很难受的。后来我的主管就叫我去马里兰，就他想帮助我，就聊了一些我的原生家庭啊，聊一些什么。然后当他了解到就说这些事情，这个姐妹她对我所做的时候呢，她只跟我讲一句话，她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你知道吗？果然是这么十几年下来从96、06、16到现在，那人家还是知道我还仍然在那里，我仍然在教会服侍。但这个姐妹呢已经不在原来的那个教会了，那个教会我交给她，她要我就交给她，最后搞一搞搞不，最后把教会呢竟然都变成最后就没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会众不喜欢她，是不是她最后反正我也搞不清楚。那对我来讲，有一天他写信给我，他竟然跟我讲说对不起。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回信跟他说，如果你早知道有今天的话，你会来跟我道歉，你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在教会这样，你为什么在崔牧师过世的时候要这样拿刀这样捅我，你为什么要写信给众教会去破坏我的名声。我当时写的哗啦哗啦写一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圣灵拦阻了我，我把信从头看完，真的看了看，看了看，想了想，想了想，足足有十分钟之久，可能不止。然后很久很久，我就是没有办法按那个 send 送出，我没有。我后来呢，就把它 delete 删除，然后我就跟他回信说，我在基督里原谅你，就是这样。今天他不知道在哪里去了，他可能也到，听说他到神学院去进修了，进修了一个硕士还是什么。然后呢他到底回台湾在那里服侍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的一点就是，不管是什么，我们往耶路撒冷去，有人会感激，有人会不感激， 有人呢会逼迫你捏造不实的东西，那但是呢，如果你是服侍神的人，那就由他去吧。为什么呢？因为直到如今，从每一次别人说我什么不利于我的证据，最后呢，是要 it takes time， 是要时间，但最后呢，也证明了我直到如今靠神的恩典，我还在服侍他，神还看我的忠心，配得过。把我放在他身边，让我继续服侍他，这个是我很感恩的。那我们每个人在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的确有逼迫，有祝福，有好有不好，有感激的不感激的。你想想看，对啊，像中国家教会也有人啊，也有人就说，哇，李泰恩这个人把我妖魔化，那没关系啊，反正我本来就是不好嘛。也有人就说啊，这个人呢，他所讲的内容啊，没有问题啦，和圣经啦，这个人，但他这个人说我这个人有问题，我也不知道你说我有问题是什么，大意就是可能就是我脾气太不好吧，我太糟糕吧，那也没关系啊，那就让你说啊。不过我们逻辑对话一下啊，为了公平起见，我也不是，就像我们做婚姻辅导嘛，丈夫说，妻子说，两造双方都要说嘛，你那一造都讲完了，都先去告诉你认识的教会的牧者，你的配偶讲是我的问题啊，好，我承认，对你，反正你能控告我的，就算是一分被你捏造夸大成九分都没关系，因为耶稣宝血都遮盖我了。那反过来我就要问你啊，你是我的学生，你敢拍着胸脯在上帝面前说，当时你在学校你所作所为，然后你违反校规，老师对你的指责，老师对你的惩罚，你敢说你都没有错吗？你敢说你过得了上帝那一关吗？你敢说吗？我想你是说不了的。当然你可以说，哎，我已经跟主认罪了。对啊对啊，没错啊，就是因为你跟主认罪了，所以呢 OK 啦。你如果被主赦免了，你将来就会上天堂，因为你没有向人怀着苦毒嘛。那我如果也错了，我也向神认罪，那你干嘛抓住我的不是不放呢？然后呢还捏造，还当你的牧者在问的时候你还不敢讲实话，搞得有一个地方四个人来读，只剩下一个人，然后剩下那一个人呢，他的丈夫呢就对我非常的不谅解，然后哪怕那边的已经学习的辅导员再三跟他解释，说得很清楚，甚至当事人之一都讲的是自己的问题，但是呢这个牧者还是要归罪于我。后来我就想说，哎，没关系的，我们还是要往耶路撒冷去，因为耶稣根本就不管别人怎么样，耶稣没有什么可以把他转离往耶路撒冷。因此今天解成为主就讲，学生不能高过先生的，当年耶稣咋咋咋地，今天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但是呢耶稣继续往耶路撒冷去，我们也要继续往我们的耶路撒冷。我们的耶路撒冷到底是什么呢？你看耶稣的耶路撒冷最高潮顶点了，就是钉十字架。那张博士说，然而圣徒并不以钉十字架为结束，也就是说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当中这种为主殉道受逼迫人是有了，但是很少有了，除非你到回教国家或某一些等等的国家，然后呢你真的是义人义者义公义的义，因信称义的义，但是呢因为那个国家的缘故你被抓了，然后你被砍头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圣徒呢不是以这种十字架来做结束的。张博士说，靠主的恩典我们是以荣耀，因此呢不管我们个人的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那里有什么等着我们，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可以知道就是那一定是一种荣耀。所以呢我很喜欢约翰一书第三章真的，主若显现我必要向他的凡向他存有这指望的就必洁净自己。至于我个人现在我还没达到我应该有的那种基督成熟的那种程度，那种身量我是还没有的难怪主不接我回天家。我在东马的时候我就说你们三个欲望没有达到你们想要的写，那他们就写， 然后就问说，如果主耶稣给，如果我们的父神给你三个愿望啊，什么都可以要，但是就是正当合理的哦，你要成为世界上的最有钱人也可以，三个愿望，每个人写的都不一样。其实我三个愿望就是很简单啦、啊。第一，我真的希望有一整天呢，我好好休息，没有人来找我辅导，没有人来跟我说东道西的，我就是完全安静，因为我太累了。我这个在东马准备投影片讲那个成长营啊，哇，弄到三点多真的很困呢。但是呢，神也给我够用的恩典。可是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希望能够一直睡一直睡，都没有人来打扰我啊。第二呢，我希望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想说，主啊，你赶快洗了我世上劳苦。当然我也知道自己还不够资格，可是可以知道，就是因为还不到资格，所以我生命还有成长的空间。那因为成长空间难免就有人受伤害了，就像别人也没有达到完全，但是呢就像我的学生啊，他们也没有达到完全啊，但是呢跟他们相处，那因为他没有达到完全，当然别人也会因为这样而受伤害，但是大家都是在这个期间往神的方向走嘛。好像那个我的同工今天就打电话来啊，然后我就跟白海师母聊聊聊很久，好久没听到他的声音了，我就说哎怎么样，他什么时候回纽约啊，咱们纽约见啊，哦等等，我们就聊聊了很多。那聊了很多的时候呢，他就问到我的事工嘛，那我就跟他讲，就过了这么多年，两三年，他也来教过课，他也知道，真的过了两三年之后，看到学生们的成长，那种从以前真的一点都没有真理的概念，没有法的概念，没有罪的概念，到现在，以前是做人情做给别人看，现在要从心里面给主做，真的他很感到欣慰，我也很感到欣慰的。然后我们都还没有达到将来我们所要达到的那个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都还要走，我们的目标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走到底，走到那个最后那个耶路撒冷，那个耶路撒冷到底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不一样，但是一定是荣耀的。所以呢，张博士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在这段期间，从我们一直走到我们见主面到达我们的耶路撒冷，那一定是很荣耀的，让每一个人都说我也上耶路撒冷去，以这个来总结我们，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在往神的方向走，不管别人感激不感激，不管是福，不管是逼迫，不管是什么，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不往耶路撒冷，没有什么可以不使我们往神的方向走过去。那至于将来如何呢，其实都在神的手里。我自己是感到很惭愧啦，因为还达不到神的标准啊，所以很想回天家又回不了。哎呀，真是的。我每次看到，我认识一个近前的老妇人，她真的很爱主。那有时候她跟我们她都会跟我讲一些，然后她也会为我祷告。那我看到她真的很近前，她前阵子身体不舒服，心脏真的我也为她捏把冷汗。我就想哎呀主啊，你她这么爱主齁。让我们这样讲是很自私啦，你别把他接走，因为他的生命真的造就帮助很多人，而且他真的很谦卑。那如果他真的被主接走的话，那真的是他很完美的生命，深吸了他世上劳苦。我还没有这个资格，但我很羡慕早一点回天家。但是呢，至于我将来的耶路撒冷到底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可是在没有时间没有来到之前，主啊，我愿意你快快来，真的。但是呢，我也知道我的生命爱还差很远很远，因此我格外感谢你，你真的很爱我，到今天你都用改变的恩典追着我。虽然这地上的人有感激的有不感激的，我也不知道感激的多还是不感激的多啊、也许主我可以问我也知道主啊，你是知道我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但是主啊，就是因为我生命太差了，可能你都还不想接我走啊、我也无言。那我只求你呢，在带领我走的这条路的时候呢，我能够以你为始，也以你为终，而且呢，我真的能够越来越警醒， 帮助我能够走得好，走得正，而且是 finish well， 因为我不想要带给别人的都是伤痛。他又不是我的仇敌，他们又不是我的仇敌，然后我们都是要到你面前的。有时候想想他们那样子就是听到他们家乡的人传来的就是你被封杀了，你怎么这样，我当然心里会有点难受，但是有什么关系呢？神你许可吗？那如果我不能造就这一群人，那就别造就呗，还有另外一群人嘛。另外一群人说他们幸福指数爆棚，那这也让我跌破眼镜啊，好像什么有心插什么无心插柳啊，反正就是说有心栽培的呢好像没开花，无心插柳呢柳自然又开花结果了，这都是神你自己的美意。因此求你帮助我，或有人感激，或有人不感激，或逼迫，或蒙祝福，都求你让我像主耶稣你那样一直往耶路撒冷走过去，因为我是不能高过你的，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也要发生在我身上，我也愿意像你这样下定决心不怕吃苦。主啊，是的，给我一个不怕吃苦的心智，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像主耶稣你那样以至于死。如果真的以至于死，那我预备好了吗？主啊，我说我预备好了，真的。但是呢临场会怎么样我就不知道，我只求主你保守我，保守我的心智，保守我向着你的心到底。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